第十三节，我从十三节读起。结识圣经是新约23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对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我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永父的荣耀里，同作众使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第17章第1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兄弟约翰，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他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已经为了今天晚上这段经文已经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从13节开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该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原来是在黑门山下，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围绕着这个磐石呢，腓立在主前二年的时候，他就为他自己的管辖区就造了首都。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罗马城或者是希腊城。那么这座城呢，当初的名字就叫该撒利亚。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大希律在撒玛利亚海边已经盖了一座很有名的城，叫做该撒利亚，所以呢，他就称作该撒利亚腓立比。所以主耶稣呢，就到了这个境内。那么到了这圣经是说到了境内，并不表示到了那座城。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不会进到那座城，和门徒们从来没有去那座城。不过呢，他们很可能就是在附近，也许就在一个小的山岗上，远远能看见整个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城的整个的情景。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约旦河的上游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就是从那个城流出来的。原来呢，我们知道黑门山等它雪融化以后，它的水呢就从上面流下来，或者每天丰富的雨量，水就渗到整个石头。然后到了这个黑门山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一块很大的石头，然 水活水就从那个石头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到了那一带呢，我们知道所有这个约旦河可以清澈的见，它不再像约旦河下游一样，因为带着许多的泥沙，所以就看不见。那么我们主带门徒们到这里，它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虽然门徒们和主已经带了，经过了三年之久，但事实上，我们主一个人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门徒。但人们就看见主就在这个地方，主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门徒。有许多事从来没有说过，像十字架，像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时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的主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还有六个月他就要钉十字架，现在他一定要让门徒们明白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他心中有一个蓝图。那这个目的这个蓝图就在没有人烟不多的地方，就是在黑门山下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特别是到了约旦上游，让门徒们能够知道他心中的秘密。那么我们说过整个的黑门山乃是加利利的解释，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源头，让他们看见起初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说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啊，什么都是不清楚，因为我们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要向门徒们启示四件事。这四件事呢，可以说圣经中最大的四个启示。等一等，你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哪四件事：第一，基督；第二，教会；第三，十字架；第四，国度。你如果把整本圣经读过，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最大的启示不会超过这四个。保罗他所看见的启示高又大，但是他的启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所启示。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六章是个高峰，十七章也是高峰。马太十七章乃是我们主在地上生命最高峰，马太福音十六章乃是我们主在地上启示的最高。现在他要把那个最高的启示给这些门徒。不过基督教会国十字架和国度，如果你到了今天，我们说经过20世纪，这个约旦河流了20世纪，今天我们可以说到了约旦河的下游。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再问一问什么是基督，大家认识基督吗？大家认识教会吗？大家认识圣十字架吗？大家认识国度吗？我恐怕今天我们就看得不清楚。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教会，什么是教会？我怕恐怕一直到今天，许多人的观念里面还是把教会当作一栋的建筑，当作一个房子。所以有的人说，我忘记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那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能你把伞放在教会？在美国前不久有一次很大的旋风，那个可以说龙卷风，造成很大的灾害，大概在芝加哥附近有一个礼拜堂呢就被整个摧毁了。那个刚好是在复活节的前几天发生的事。那么到了主日早晨，刚好是复活节，很稀奇，主就吸引了那一班在那个礼拜堂的聚会的人，没有礼拜堂了。结果呢，那个说话的弟兄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残垣上面，那就在一堆的废墟面前，在摆在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些石头，然后弟兄们就聚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位为主说话的人起来说话了，他说，你们知道前几天一阵龙卷风，结果呢把我们聚会的地方吹倒。他说，你们在座一定有很多人很着急，是不是龙卷风把教会卷走了？ 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知道，虽然房子不见了，但是今天教会人就在这里。结果他怎么说呢？他说教会不是个房子，教会乃是人。我们这些人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弟兄姊妹，难道我们需要经过风灾，需要经过震灾，需要经过许许多多，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教会不是一栋房子。如果教会真的是房子的话，风可以吹走，地震可以震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就是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了20世纪，当我们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因为2000年来，多少人的手机过，夹带过泥沙，所以今天我们对教会就没有多少的认识。但是感谢主，主把我们带到启示原理，主把我们带到约旦河的上，现在他要让我们看得清楚。严格说来，在约旦河上游，我们所看见的应该都是清澈的见底。这里关于基督的启示是透亮的，关于教会的启示是透亮的，关于十字架的启示也是透亮的，还有呢，关于国度的启示也是透亮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主怎样的来把他心中的奥秘来告诉我们主，也告诉我们。不过呢，这段话我们主特别是把它放在一个背景，因为门徒们当他对着该撒利亚腓立比这座城时，那个背景就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一面我们主告诉门徒们一些属灵的实际，但另一面呢，他面对着整个那个地理的环境和背景，我们的主就把这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迦南地，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那一代的将来。但是呢，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我们把主所启示的很快的复习一下。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试着要做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等到彼得代表教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承认可以说有历史以来，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承认。那么等到彼得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们的主恭贺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今天像许多的科学家，他把一些科学的资料放在一起，然后得了一个结论。今天你彼得就算是收集了所有世界上的资料，你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你也得不到一个答案，你也得不出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根据我们的主原来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换一句话说，这件事原来是神心头上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他从来没有人向人启示过，好像有一个面纱，好像一个布幔把它挡住了，没有人看得见。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宇宙是个谜。为什么宇宙是个谜呢？宇宙是个谜，就是说神心头中有一些秘密没有让人知道。你观看，你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层很厚的雾幔把它完全遮住了。谁能够揭开宇宙的面纱？谁能够揭开那个雾幔？感谢主。